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。这是难得的一种机会，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被建立，能够再一次的被提醒啊，被提醒。好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希伯来书第12章14到17节，我们再读了一次好吗？我们再读了一次这段经文，那我们再读了一次第12章14到17节。我们翻到圣经希伯来书第12章14到17节，找着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开始来念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好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Amen。 是的，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，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就是生命的追求与防范。好，生命的追求与防范，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追求什么？我们单单从这一段经文罢了。那么我们要注意什么？要提防什么？我们不要犯前人所犯的错误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很小心。所以讲到这个生命的追求呢，很多时候人就把这个追求呢放在什么？放在物质方面，因为物质方面呢是很容易看到的，而且很容易抓摸的，对不对？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；你有多大的物质，你一看就知道；你多大的车，人家一看就知道。所以人呢，很多时候呢都追求这些物质上的东西。我们不能够怪他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呢，却特别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在属灵的事上呢要追求，这是我们在生命上所要追求的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些追求呢困扰到我们的视力，好像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跟我要追求的是什么？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第一点，我们要追求的是和睦，是和睦。你看那一段经文是12章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。呀，讲起来，呀，是就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必然的。但是在这边呢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说你们要追求啊，这个追求呢，是好像这个你知道狮子啊追捕它的这个猎物啊，你看到狮子追那个鹿吗？它是很全身心，整个全身去追了，而且专一的去追那个，直到它抓到它的这个猎物。那这是圣经所要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。当我们来到追求生命的东西的时候，和睦这东西呢，我们一定要专一，我们一定要很热切的去追求，不要把它当作是可有可无的。那我们就问，什么是追求和睦呢？什么是追求和睦？ 与众人。这第一点告诉我们呢，这一个呢是跟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在教会里面，无论是在家庭，无论是在这个工作场，无论在这个其他的场合，你都要追求这个和睦。和睦的意思就是说与众人保持良善和好的这个关系，和好的关系。你讲容易吗？有时容易，有时不容易。你发现到无论在什么样什么地方，一定有一些人呢跟你有一些摩擦的。你发现到吗？在工作的地方，那好多人都跟你很好，但是就是一两个一定会发生摩擦的。啊，在家里你说大家都是家人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家人，应该是和和气气、和和睦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很奇怪啊，就是有一个或者两个，一定有一些问题的，不是争争吵吵，就是有一些问题。你注意一下，在教会也是，教会也是。应该教会是一个神的家，神的儿女有这个爱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什么？彼此相爱。因此叫众人我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但很多时候告诉你啊，教会里面打吵得更加厉害，一吵的时候不能够收拾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真的让外邦人看到说，诶，怎么你的教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方面呢，实在是要追求和睦。表面看起来很容易，其实不然的。这个是要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力量，所给我们的这个爱心，所给我们的这个敏感的心来处理的。那这里说要追求呢，是要尽量尽量啊，尽量。圣经说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，若是能行啊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如果你看这个钦定本， If it be possible as much as lieth in you， 对不对？ Live peaceably with all men， 就说如果可以的话，而且在你这方面你能够多少，能够 容忍多少，能够有多少的爱，你就去爱他，免得这个关系呢受到破坏。那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。那当我们讲到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，你说啊，跟我好的人我就当然跟他好了。但是圣经在这边说呢，要若能够的话啊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这表示说一些跟你有一些过节的地方，跟你一些曾经有纠纷，曾经有一些嫌隙啊，有一些误会的那些人啊，你依然的要跟他们和好。那这个就比较难一点，这个就比较难一点。当然我要讲的这个和睦也是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真理上的。我说建立在真理上。那么既然这边讲了若是能行啊，总要尽力啊，这表示说有一些呢人呢，因着某一些原因，某一些情况，你不能够跟他和睦，可能因为他在真理上的一些问题啊，一些差错，你不能够跟他和睦，你不需要感到什么？不需要感到内疚的，不需要感到内疚的，因为有些东西的的确确很难相处，那你就保持在那个一定的某一个比较疏远的这个距离，但是不要存着怀恨，不要说我恨你到底，不要，乃是存着一颗饶恕的心。神既然说你的敌人你要为了什么？
为他祷告，要为他什么祝福，对不对？敌人你都要为他祝福，为他祷告，何况那些跟你有一些过节，一些你真的是不能够跟他和好的，你依然要什么，要尽量的在心中呢饶恕他，虽然他得罪了你，虽然他伤害了你，这个我们还是继续要饶恕，免得受伤害的呢最后是你自己本身，是你自己本身。那么我们接着下来要问的另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追求和睦呢？圣经说你们要追求和睦，与众人和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答案是很简单的，第一，这是为了有美好的见证，有美好的见证。那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称为什么？和平之子，和平之子，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被称为什么？和平之君。主耶稣带来的是和平，当然在和平当中呢，人会反对，人不同意，但是最终他带来的呢是真正的和平。那么我们在众人面前，我们就是要真的是给人家看到，哎，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实在是整个团体或者这一群人呢更加的融洽，更加的和气，而不是因着你的到来了问题多多。那有一些人就很奇怪了，只要那个人一出现啊，那个人一出现啊，那个团体呢就有一些问题的。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，他不能够与人和睦的，他总是要找人的一些短处，或者讲人家是非啊，或者批评别人，以致使人与人之间的这关系呢越来越什么，越糟糕。啊，但是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这个和平之子，我们总是要建立那种的关系，好让大家觉得，哎，你是一个不同的，你是一个能够把人的关系呢拉近的。是的，我们要把人的关系拉近。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，你透过不同的方式，是把人的关系越来越拉近，而不是使人的关系呢越来越疏远。你的一句话，你的一个举动，你的一个爱心，我告诉你，会使人呢越来越亲近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来到过年的时候，过年，你知道。一定有一个成员，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愿意牺牲，愿意召集家人，你的亲戚一起的聚聚，对不对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一个家庭有好几位姐妹，好几位还有兄弟，那如果你要他们能够建立他们的这个关系，然后彼此的能够和睦的相处，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什么？透过聚集。那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有所谓的大家一起聚集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聚集，那一定要有一个家庭肯所谓的牺牲，肯愿意付出，肯愿意付出，要预备吃的，要预备其他人到他的家中。那如果你是一位愿意追求和睦，愿意建立好的关系的话，你就需要在这方面付出，虽然会辛苦一点，虽然会麻烦一点，虽然需要打扫，需要预备，但是你作为神的儿女，当你付出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他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好，你将能够使人亲戚弟兄姐妹的关系呢更加的拉近，而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，说哎呀我麻烦辛苦啊，我不要。要使人和睦呢需要付代价的，需要付一些代价的。 所以这个是一点，要有美好的见证。那第二点呢，是围着什么？围着福音铺路，围着福音铺路。那你所做的每一样东西，当你把人的关系拉近的时候呢，你才有机会把福音传开，你知道吗？你很难有时候跟陌生人呢传福音的。比如说我们去敲门呢，去这个邻里敲门，那你可以跟他讲，敲门 ，hello hello， 让我跟你介绍，让你认识主耶稣。他点头点头之后呢，他就把他的单张呢都不懂放去哪里。但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比较熟的，你跟他有那些 一种关系，你跟他一个和谐的这关系的话，你跟他讲这个福音啊，他还会听一点呢。那么至于他最后会不会信，那个我们全交托给神，交托给神自己带领。但是至少当你讲的时候他会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你跟他一种和睦的关系，你跟他和好，有友善的这个关系，那就帮助你在传福音方面呢有很大的这个益处。所以多多追求与众人和睦，不单单这样子，也能够带来什么？带来祝福啊，带来祝福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有更好的关系，我们在侍奉方面也有利，侍奉方面呢也有帮助。如果在一个教会，如果作为一个领袖，你跟那个不好，又跟那个不好，又跟那个不好，我告诉你，很难做这个事工，很难做这个事工。但是当然也不是说要讨好每一个人，但是在我能力之内，我尽量的保持那种和好和睦的这个关系。当然是说是建立在真理上，如果对方真的是有任何罪恶或者错的地方，我当然需要什么？需要告诉对方，我需要去劝导对方。那这样的话，就会使这个侍奉呢得到蒙福。那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子一个这样经历。其实之前啊，我对一个，我想这位不是小姐，这位安迪啊，这位安迪啊，因着过去一些事情呢，我对他的印象不好，对他的印象不好，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交道，没有什么打交道的。但是经过一段时候，有一次呢，恰好遇到他，那我心里就想了，到底我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？要不要打个招呼？我就跟自己说，哎呀，把过去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忘掉啊，继续保持这种友善的那种态度。那么就跟他讲，跟他打一个招呼。那很奇妙的，当我跟他打一个招呼的时候，他就问我，哎，我们有一个运动小组，你愿意参加吗？啊，当时我们是想要运动了，我们想找到一项去运动。那这位女士她这样的提出，哎，出乎我所意料了，因为以前我们是好像我尽量是避开她的，也没有什么讲话的，好像有点避一样的感觉。但这一次呢，我把自己放开，我说我不要再记他的过错。那他竟然会这样的邀请我说来参加他的这个运动小组。你看，就因着这样缘故呢，就蒙福。坦白说，你跟人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会需要一些东西，不是说你为着这个东西而来建立这个好的关系。你建立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发现到你需要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你，对不对？ 这个是必然的。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尽量的，无论跟教会的，在家里的，在这个工作的，还有其他任何的场合，你能够的话一定要追求这和睦，这是圣经所教导的。好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让人看到，哎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不同的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你是尽量的有这个和平的这个果子啊，是其他人没有的。其他人通常呢总是在人群当中呢杀出那种争斗，那种纷争的那个种子，但是你却不然，你是追求和睦，追求和平的，使人能够在这个和平当中呢来过活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要追求这个生命的东西是第一，要追求和睦。当然第二点呢，我们也看到我们要追求什么，要追求圣洁。所以你看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没有人能见主。什么是圣洁呢？圣洁在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说，是分别出来，是分别出来，从污秽，从罪恶，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。那作为神的儿女，你跟我是分别出来的。记得我们讲，我们是教会，教会是从这个世界里面被拣选出来的，我们不同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我们是一个不跟他们一起的，叫犯罪，不跟着世界的潮流，不跟着世界的这个习俗来过活的，这是所谓的追求圣洁。然后照样的这边告诉我们，追求也是要很热切的追求。你要看看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圣洁的生命。当然你说你要完完全全的没有罪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这个圣洁是让我们像神那样圣洁，是我们的一个目标，我们的一个目标，我们能够达到多少我们就多少。那就告诉我们，问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圣洁呢？为什么要追求圣洁？就是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，没有人能见主。这边呢就比较这个钦定啊，这个和合本呢，他就没有把那原来的意思讲出来。因在这个钦定本呢，他是说 ，without which no man shall see the Lord， shall see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圣洁的话，我们将来见不到神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呢，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因为我们想说，如果你今天你说你很圣洁，说你很圣洁啊，你有没有见到神？没有，没有见到神。但是有一天，当我们离开这世界，或者当主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完全被改变，我们有主的那种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将要亲眼看到我们的主。你看这段经文，在约翰一书3章2到3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。或者有一天你跟我要亲自见到什么？见到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有他的义，我们完全的改变。所以在这个世界 在我们还没有见主之前呢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向他洁净一样。就是说，你要尽量的保持自己圣洁，保持自己圣洁，不要沾染污秽，不要说一点点东西没有相干，不要说一点那些不好的那种习惯，如果慢慢影响你跟神的关系，那你要小心了、啊、你要小心。有些人他因为没有追求，他慢慢变成很孤僻，不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慢慢他远离了神的教会，远离了弟兄姐妹，远离了神，那这样子都形成一种罪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种东西。你自己也想一想，哪一方面你是你生命当中一些小小的罪，小小会引为什么会把你引开神的，引离神的那些东西，你要自己注意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神，因为将来我们要才能够见到主，不然的话你是无法见到主的，因为你生命满是罪恶。那当然我们讲说，现在我们如果我们追求圣洁，每个人追求圣洁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我们能够与主有什么有好的美好的这关系啊，这个交通美好的关系。那你知道吗，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在搅扰着我们而形成的罪，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呢就不能够通畅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不能够融洽了。那个东西呢一定在搅扰着我们的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无论是你的忧虑，无论是你的一种怪癖啊，无论是一种你的这个你这个贪爱一些东西，这东西呢都能够让你跟主的关系呢受到影响，你不能够享受跟主那种亲密的关系。但是什么时候你圣洁，你在主面前你是坦然无惧的，叫主啊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就是按着主你的意识，按着我这个本相来到你面前，我按着你的旨意来过，那你就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。神教导我们要听他的话语，你就听他的话语。神叫你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不要贪爱任何事的引你心离开他的事情的东西，你就听他的话，那你再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你就不会任何的顾忌，你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。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。你知道我们信徒能够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常常的跟主交通，那一种是福气来的，是世人所没有的。只有信徒能够说，主啊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你也跟我在一起，这样子的互相的交流，在灵里的交通。那么当然你如果有圣洁的这个生命的话，你不单单跟主有美好的交通，你也是一个好的见证，好的见证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啊，叫做以利沙先知，以利沙先知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 啊，列王记下第四章那边就记载说，这个先知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路过这个一个地方叫苏练，他就到在那里呢，就有一个有钱人的妇女啊，把他留下啊，叫他来吃饭。那么既然人家邀请了，他就在那边吃饭。后来呢，他经过的时候，他就常常去他的家吃饭。那经过一段时候啊，那个妇人，那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对他一个评语，他说：“我们，他对他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什么圣洁的神人啊！他看着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。”那这是很美好的一个评语。那么当然，后来这个妇女呢，就为这个以利沙呢啊建立了一个房间，让他在那边住宿。然后呢，这妇人呢也因着以利沙，神就赐福给他，给他一个孩子，给他一个孩子。但是我要讲的说，一个圣洁的人呢，人家可以看得出，你会成为一种好的见证，也你也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。那你知道这个已故的杜祥龙牧师，杜祥龙牧师，人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评说，这位医生啊，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医生，这个很他很虔诚的一个医生啊，这是人给他的一个评语。因为的的确确，他的生命实在是一个带着敬虔，带着这个敬畏神的这个态度来服侍。那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存着一个清洁的这个心，一个圣洁的一个心。那很多时候你发现到在报纸里面、报章里面，我们发现了其实我们对所谓的医生啊，应该存着很崇高的这个态度，对不对？很尊敬他们的，因为他们实在是有那种为人服务、为人服务的这个心。但是很有一些呢，却使到这个行业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失去了原有应有的这个尊严。因为这些医生他们在医人的时候呢，特别是病人，因为病人在那种情况之下呢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有时候他们实在是在所谓的这个受到这个麻醉药的影响，他们实在是完全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些不道德的这些医生呢，却做了一些不圣洁的东西。那这个不是我们信徒所应有的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再次让人家看到说，哦，你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人，你是与众人不同的，你所做的实在是一个是这一个单纯的一个动机来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荣耀神，你就能使主的名受到别人尊敬。那好，不单单这样子，当你有圣洁的时候呢，你侍奉也有能力。什么时候一个人他不圣洁的时候，你所讲的、你所谈论的都是归于零，都是归于零。你知道吗？宋尚杰博士他是很注意这方面的。上次我已经跟你讲，他每一次他身上呢，一个裤袋呢，他就放着一个这个绿豆。那什么时候他觉得他有犯错，他就把那个豆呢放在另一个口袋里面。再犯错，他就把一个豆放在另外一个袋里面。然后到晚上的话，他就看那个他另外一个口袋里面的豆到底有多少粒，到底我犯是什么错。那他在神面前呢，一一的什么？一一的认罪，因为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在神面前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他什么时候就从神那边得着力量，得着能力。 啊，这是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。你什么时候你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，你讲的话，你的劝导都带着能力的。但什么时候你做一些埋没良心的得罪神的东西，你站在这里你讲道的话，你多大声，你多有道理的话，神的能力不在，神的能力不在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所担心的。那每一次来到讲台上，不是说啊 OK 来这边我就讲一讲讲一讲，我就求神帮助，所讲的道呢能够打动人的心，能够触动人的心，叫人能够知道真理。那这样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如果你有圣洁的生活，你跟你的孩子讲话，孩子一定听。如果一个爸爸他自己犯错，在外面找这个小三，你敢劝你的孩子不要做坏事吗？不可能的。你孩子会跟你讲说，爸爸为什么你就做那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，你跟我呢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才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站立得住。那么我们就想就是想如何追求这个圣洁，很简单，第一，多读神的话语，多了解神的话语，读还要了解。第三点呢，要遵行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话语。那我们的生命，是的，当主拯救我们的时候呢，他的意义就加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的主耶稣来雕琢的，需要他来修的，因为我们还是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会有一种犯罪的这个倾向啊，还是会有一些救我的那种倾向。所以呢我们需要神的保险，需要主耶稣的保险，需要他的这个雕琢，来使我们在主里面成长。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听主的话语，看主的话语教导我们什么。当你肯顺服的时候，当你肯遵从的时候，你发现到经过一段时候，你的生命呢就改变了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但什么时候你把它听了，你把它当作一耳边风，你就让从左边左边进右边出的话，那告诉你神的话语呢不能够对你的生命产生任何的这影响力。但是什么时候你立志说，主啊我要按着你的话语而行的话，告诉你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，这个必须要持续下去的。那么当然我讲如果要追求圣洁的话，要常常检讨，好像这个宋尚杰博士他就是这样的检讨这生命，每一天和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然后每一年你检讨，特别是来到年底的时候你总结，你说今年我在哪一方面我做得不错，哪一方面我需要改善的，哪一方面我们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，能够跟主的关系更好的，你就在那边立志，那你的生命呢就有所不同了。当然另外一点不要忘记的，如果你要追求圣洁的话，除了你自己本身要立志，你自己本身要追求，也不要忘记跟弟兄姐妹跟圣徒一同的来追求，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不要自己一个人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盲点，很多盲点，我本身也是有盲点，你也是有盲点，但是什么时候你来到主的教会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些有爱心，出自于爱心，以真理来劝勉的时候，他会帮助你，把你脸，比如说你脸上的一点污秽，他说啊，你脸上有一点污秽，你抹掉了啊，你就显得比较干净了。不然呢，你背后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肮脏的东西，你都不懂，你自以为很高兴走起来，高兴，但是呢，却不知道你整身呢都是污秽。但是当你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跟你讲，哎，你有这些需要，你有这些需要。当然作为夫妻的话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的太太有时会跟我讲，你哪一方面你需要改的。因为我们牧师有时讲到，我们常常喊大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话的时候，回在家里的时候也是讲话，也是一下子跟孩子讲话也是很大声，他们就讲，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大声，这么粗的啊？所以我就必须要改过，我就要改过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人提醒你，跟我必须要有人提醒，才能够在圣洁上继续的更上一层楼。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我已经讲生命的追求了，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看生命的这个提防防范，你要小心什么。圣经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有四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，不要做假基督徒。你看第十五节说，又要谨慎了，恐怕有人试了神的恩了，恐怕有人试了神的恩。那在这边呢，试了的这个意思啊，不要以为说哦，他有开始起初有了，现在他试掉了神的恩典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试了的意思啊，是所谓的他达不到，或者他缺乏。如果你看钦定本啊，钦定本 KJV 啊 ，Looking diligently lest any man fail of the grace of God, fail 达不到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呢，表面上他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啊，常常来敬拜神，常常来参加一些聚会啊，口头也会祷，他也会祷告的，他也会跟基督徒其他基督徒一样，但是呢，到最后啊，他没有得救，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，没有接受主耶稣，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你可能常常来这边，可能常常奉献，你也可能常常祷告，像其他的基督徒，但是你里面的生命完全没有改变。那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有几个特征，有几个特征。第一，他有新的生命，生命是改变的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命。因为记得主耶稣跟尼哥底母怎么讲呢？讲到重生的事情，重生的事情是从圣灵而生的，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。那这个新的生命呢，是他爱慕神的话语，他爱慕神本身。他来敬拜不是因为牧师，不是因为传道人叫他来，他心中他渴慕，他愿意，他要敬拜神，他也喜欢跟神的儿女在一起，一起交通，一起敬拜神，而且喜欢服侍神啊，服侍神，不是人家催把你的名字放在那边啊、哦，你才来，不是，你愿意， 你有一个新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倾向，就倾向神那边。你爱属灵的东西，你爱读他话语，你爱祷告。但是如果你来的教会很久，你还是要人家推你，还是要人家一直在后面或者拉着你，你才肯来的。很多时候你要检讨自己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主，因为这恐怕有人试了神的恩，表面上好像有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却是一个假的基督徒。而那一天我就刚好遇到有一个姐妹，她就告诉我以前我认识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这个，我们当时我们也以为她是姐妹啊，基督徒的姐妹，年龄跟我是大概差不多一样的。她告诉我这个姐妹以前跟我是在同一个团契的，我们有青年团，之后呢我们就升到青壮年团契。他相当活跃了，他也参加团契，他有一起的祷告，一起的敬拜神，就是跟一般上的基督徒一模一样的。你可以说他是，那时候我们叫他是姐妹。但是那一天我遇到那个姐妹呢，跟我讲那位姐妹啊，所谓的姐妹啊，她今天呢她不去敬拜神了，她离开主了，而且在她家中啊摆设着一些佛教的一些东西。我听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伤痛，就是觉得很惋惜，很可惜的。为什么当时我们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徒，但是到末后的时候他所显露出来的东西呢，却与他以前所做的所承认的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希望我们在我们当中不会有一个人这样，表面上他跟从神，表面上他好像爱神，但到最后当他完完全全显露出来的是一个背道而驰的，与真理完全相反的一个生命。求神自己帮助，没有一个人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。那么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个防范呢，我们要注意不被沾染污秽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五节呢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试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。那其实接着下来十五到十七节有三个恐怕，有三个恐怕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这边是有两个，第一个恐怕，第二个恐怕有毒根生出来。那这边毒根呢，当然说毒根的时候就是不好，就是很害人的，就是说在他们当中啊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带来罪恶的东西，带来那些错误的教导，也就会扰乱这些信徒啊，而且会叫众人啊沾染污秽。是的，教会本来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神的家，是圣洁的，是被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。但是有一些就可能被误导，自己带进罪恶，带进错的教导，带进那种不道德的东西，或者是一些不信主或者在混进来的那些狼啊，披着羊皮的狼啊，他们带着这些不好的东西。那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， 我们知道当我们要替一个人受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确保那个慕道者呢，他是真正的相信主，真正的相信主，跟真正的跟随主，我们才说为他啊受洗，对不对？作为牧者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一个这样的原则。因为我们受洗不是随随便便啊，要受洗受洗啊，只要啊给他过就好了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中一位呢领袖呢，他就说啊，这位弟兄他虽然抽烟，医生看呐，给他洗礼了啊，他抽烟是因着他国家那边的这个文化，他文化是这样的，抽烟没有相干的啦。但是我说不可以，我说不可以，因为无论你在哪里抽烟都好，都是得罪神的，对不对？你在美国也好，你在中国也好，你在马来西亚抽烟都好，你是得罪你啊，得罪你自己，伤害你自己，这是不合神的这个旨意的。所以我就暂时阻止说暂时不要受洗。那你就发现到有时就是一些领袖，甚至这些领袖他会容忍这样罪呢，在教会中滋生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是从老远的地方来，就暂且让他受洗吧。但是作为牧师，我们不因着这些情面而通融，乃是知道说什么是真理，那么才不会让这个毒根来影响。不然的话，其他以后我跟这个人洗的时候，以后另一个人他不单单抽烟，他手中拿另外一支酒啊，来到教堂说：“你替我受洗，因为之前有一个人他抽烟，现在我喝酒有什么错，对不对？”啊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让这个问题影响到很多，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。那有些人呢，他们来了教会，他们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得到的钱财的利益？钱财的利益啊，来到教会希望做生意 啊，看起来能够认识多一点人啊，就有多一点多一点 commission 啊，希望这样子，那也是使到教会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生意的一个场所。那主耶稣怎么样憎恨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？他拿做起了绳子，拿绳子做成鞭，把他们赶走。因为主知道什么是罪，什么是毒的，什么是不好。那当然，在我们当中也没有这样的那个毒根来生长。什么时候有毒的根呢？我们就尽早的发现，知道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除去。不然的话，它会影响每一个人，那么就会害到这个教会。那么所以这个彼得就特别的劝诫我们了，在彼得后书二章三节，你们他们因有贪心啊，要用孽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是的，有些教会呢，他们就说啊，你多奉献，你就得到神，从神那边得到更多的这个钱，对不对？你奉献多钱给神，神就给你更多的钱，所以谁不要这样的一种交易呢？每一个人都要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发财啊，所以就尽量的奉献。那他们这样子的讲法呢，其实是很多时候呢，是为着自己的利益，为着自己的利益，为着自己的肚腹，为着自己的肚腹，让这样的一种毒的这种教导呢，有毒素的教导呢，不在我们教会当中滋生。有些人甚至呢，他们监控你的这个奉献呢，你没有奉献多少，有没有十一奉献 啊，他都会叫人来问你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教会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奉献呢是出于一颗乐意的心，按照你在神面前所存的这个乐意奉献的心，那么就这样子的奉献，没有强逼，也没有监控，神感动你给多少你就给多少，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神的家。那么另外一个生命的防范呢，不要掉入淫乱中。你看这第三个恐怕，第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，恐怕有淫乱。坦白说，这个是一个很容易掉入的这罪来的，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好，无论你的年纪多大都好，这个是很容易掉入。当然我们知道万恶淫为首的这句话，那圣经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人软弱，神给的东西是美好的东西，但是恶者却把这东西呢把它破坏掉，用在不适当的方面。神也知道我们很脆弱，所以神为我们安排伴侣配偶，好让我们不犯罪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，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罪呢，第一，一定要逃避试探，一定要逃避试探，无论是单身或者结婚，一定要逃避。你知道你里面的感受，当你觉得有的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逃避，一定要逃避，不要跟他拉拉扯扯，不要掉入在里面，这是你跟我要小心。第二呢，一定要跟你的另外一半常常在一起，一定要常常在一起，常常交通，这是避免淫乱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。我感谢神让我跟师母能够结为夫妻。坦白说，在之前我们结婚之后，他仍然有这个工作一段时候，但是之后当孩子来的时候，他就放下自己的工作，他就照顾家庭。那么接着下来，也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一起，几乎是 7-24。 感谢神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夫妻常常在一起一定吵架的了，一定会讨厌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所谓的，我常常讲，当人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结在一起。我用一句比较不同的一个词语，我们讲混在一起，混在一起，当然有一点贬义的意思，混在一起，结了婚混在一起，而不是结了婚结又分了，明白意思吗？结了又混在一起，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这个是以这个好的这个意思来看，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你能够夫妇能够一起好好的在相处的话，那 第三者进入的这个可能性呢就很少很少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然后第三点呢，要靠主的恩典，靠主的恩典，主的恩典帮助，祷告，神啊，叫我不遇见试探。那么继续的，要与圣徒常常在一起，常常在一起，大家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追求，彼此的帮助。最后一点，不要谈爱世界，不要谈爱世界。那这里说，有贪爱世俗的如以扫，他因一点书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是的，这个贪爱世俗啊，贪爱世俗，他的这个，如果你看钦定本呢、啊，是 profane， 他字是 profane 来的，那表示说，他 profane 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尊敬那一种神圣之物啊，不尊敬的神圣之物。这个本来以扫他有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，这是很尊贵的，你知道吗？长子他有双份的这个财产，他有带领敬拜有献祭的这个权利，而且作为这个长子，他是属于这个弥赛亚的那条脉系来的，是从那边来的，这个是极大的一个恩典哦，极大的恩典。但是以扫却不能把这样子一个崇高的一种名分啊，把它当作是一种垃圾这样子，一种很便宜的东西，因着一碗这个红豆汤，他就卖掉。说有一天他从打猎回来，他很口干，口渴，刚好那个雅各就煮了这个红豆汤，然后他就跟他，你可以给我红豆汤吗？喝。雅各就很聪明，他说，如果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我就把这一碗的红豆汤给你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我竟然要死了，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？好了，我就卖给你，你发誓。雅各叫他发誓，他果然发誓，就表示他轻看。轻看的，后来当他父亲为雅各祝福啊之后呢，他求他爸爸，爸爸你给我祝福，他爸爸就没有说，我已经为他祝福了。那这告诉我们，这个以扫因着一点点的东西出卖了自己长子的这个名分，教导们不要因着这个世上一点的这些好处啊，而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，耶稣基督的福气呢给丢掉。耶稣基督的这个福气呢是大的不得了，这救恩是大的不得了，我们不可以把它丢掉。不要因着一些舒适一些利益，你说我不要信仰，我是不要信仰了，不要因着一些好处，你就说主耶稣对我不再重要了，那你说失去的别人所得到的来得更大，老师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当你得到世界的时候，你失去耶稣基督，我告诉你，你会不单单一生一世后悔，你会永永远远的后悔，因为主耶稣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宝贵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这几方面呢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，要提防，那就是记得不要做假基督徒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好好的爱主。有什么污秽的东西，假的教导，什么罪恶，我们都要逃避，特别是淫乱。你不要说哇，我已经老了，不会掉进去，不，有人所说的晚节不保，晚节不保就到你老的时候，你那个 应该有的这个好的品格你却失去了，那就不好。世界一直向我们呼召，来呀来呀，这世界他一直召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千万千万要看住什么是最宝贵的，什么是次等的，然后在这生命当中不要忘记追求和睦，追求圣洁，让你的生命将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这谢谢你，透过你的话语来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怎么样追求，也怎么样的来防范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地方我们会有缺陷，我们会有给魔鬼留地步的，求你自己为我们修补，好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刚坚强，做一个能够在这末世时代继续为主你做见证，继续为你而活的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